好的，下面开始第三节的内容分享啊。第三节的题目是“频繁的战争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再来看欧洲的情况啊。中世纪的欧洲很像中国的东周时代，就是春秋战国，各邦国、诸侯啊，甚至教宗之间不断混战。到15世纪前后啊，渐渐就打出了我们后来所谓的以英国、法国、西班牙为代表的所谓这个民主国家啊。它这个民主国家的形成啊，就是以这个地理语言为关键的这个凝结因素啊。比如说这个语言可能比较靠得近，地理上靠得近，然后语言比较统一啊。但是像我们中国它就有点不一样。啊，就是说，你看这个语言文化上，可能它是有一个高度的同质的啊，这也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当然了，不排除就以前啊，比如说那个商周以前啊，可能也存在很多的语言啊，包括像这个三星堆啊，它那可能也是不同的语言啊，这个可能得需要另说啊。竞争主体之间的单位是越来越大了啊，力量也越来越强啊。因为过去可能就是说，都是诸侯或者诸侯的联合，但是现在就成为这种民族国家啊，它就是说规模就很大了嘛，力量也很强啊。而且像法国也率先出现了类似秦制的绝对主义王权啊。这个绝对主义王权就是说，国王他的权威比较大。啊，他权力比较集中啊，当然比秦制还是有很大差距。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欧洲的地理结构特殊啊，它没有类似中国长江黄河这样的水道，实际上军事上的重要运输通道啊，就是这个长江黄河，就是我在3年前的语音中啊，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啊，这是我呢比较原创的一个认识啊，就我当时说的就是说，渭河、黄河。它这条水道和汉江、长江这条水道，就是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水道吧，就是说它，对中国的这个历史它的这个形成非常重要我其实也举个例子，比方说黄河如果它的入海口在，就是说靠近这个鸭绿江的地方，或者呢，就是说长江的入海口在，比如说珠江那个地方。那就中国历史可能完全重写了我说这有可能把今天的朝鲜和越南可能都有可能纳入到中国的国土里来当然这是很复杂的。再加上就是欧洲一些地理上的相对的开阔比如说它很容易受到东面的影响南面的影响就是说甚至北非这方面的影响就是说容易受到这种外力的介入的因素就是中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封闭因此欧洲没能像中国。古代中国或者古罗马那样实现某种大一统，相反各国继续激烈的竞争，当然就是这个没有实现大一统，可能也有很多的，特别的原因，比如说像拿破仑这个他的个人能力的问题。竞争的主要方式就是战争，而战争又是特别花钱的，像英国国王亨利五世。1413到1422年在位，几乎连年进行战争。他在位的10年间耗费了英国财政收入的1/3左右，此外还耗费了他在法国的全部财政收入。在向1224至1225年，英国财政收入是前一年的3倍1276至1277年是前一年的2倍1281至1282年是前年的3倍1296至1297年是前年的3倍如果战争绵延不绝那国家的财政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14世纪时，英国国家财政规模就已达到了一个高峰直到300多年后17世纪晚期才再次急剧扩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总的产出它是很有限的，所以说你在这个征税或者怎么样，就极其困难。为什么在长达200多年就是说300多年的时间里， 英国国家的财政规模未能继续扩张呢？又为什么它能在17世纪晚期啊再次急剧扩大啊？简单的来说就是蛋糕做大了。因此1270年相比1515年就是200多年时间，英国的国家收入增长了啊13倍还要多。这就形成了典型的财政型国家模式。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晚清的时候啊，像1870年的前后啊，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塞防与海防之间的大争论啊。这个塞防的这个主要代表人物可能就李鸿章啊，塞防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左宗棠啊，海防他的主要代表人是李鸿章。其中的焦点还在于经费的分配问题，就这个国防经费嘛。1880年到1890年代啊，又因为修缮颐和园等事情啊，造成海军经费的压缩，以至于不能及时更新装备，慢慢就在军备竞赛及战场上输给了日本。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其实正是因为大清帝国经济的落后，以至于财政收入太少，假使过度征税，那势必又会激起第二次太平天国运动啊。这里我可能就补充一下，就是说像当时有个丁戊奇荒啊，那时候其实气候特别反常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灾害啊，当时大概饿死的人数可能上千万啊。正好当时也是就是左宗棠西征嘛，当时可能耗费了6000万两白银啊，就是当时其实对民生的压迫是很重的，就是说和这个天灾啊就是在一起了，就是说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当时来说其实反抗也很多啊，但是就是说还没有形成太平天国那样的规模。在甲午战争当中啊，大清遭遇了惨败，虽然失败的原因包括军队腐化、配合不利、技术落后等，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国家缺钱。在非动员体制下，想要充实财政就只能竭力发展经济，而且这时候偏偏又赶上了一个技术啊快速进步的时代，国际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啊，比如说那个海军海权啊，它这个升级换代非常快啊，迭代非常快，可能你这里开始建造呢啊，就是你建造的慢一点，可能那新船就出来了。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啊，受到巨大震撼的清朝主流政治精英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啊，这个代表可能就是说恭亲王奕欣嘛，在中央和文祥啊这样的权贵啊，满清勋贵啊，还有在地方上可能就是实权派，就是曾国藩啊、李鸿章这些人啊，左宗棠，为此展开了一场为期30年的洋务运动啊，无论是发展重工业啊、军事工业的求强，还是发展轻工业的求富啊，洋务运动是以官府官僚为主导的啊，并没有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来参与。最终的结果啊，看来是不理想啊，当然这也是由于跟日本的明治维新相较量的结果啊，就是如果没有日本啊跟中国较量，可能就是说这个对洋务运动的这种评价可能会有所不同吧啊。包括晚清啊及后来这个历史走向可能也会完全不同啊，就是日本的这个崛起其实就是说非常关键啊，尤其他在东亚这个地方是压倒了中国。到了1895年之后啊，清政府实行了多项振兴实业的重要举措，要求各级官员串供兴商，号召民间兴办事业啊。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马上实行这类政策，偏偏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第四个部分啊，第四节，列国竞争激发资本主义。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往往是重农抑商的啊，其他国家历史上也往往有这种传统，除了底层反抗啊，其实精英之间的博弈斗争也是历史演进的一条主线，抑商问题就体现了这一点。像在列国争雄时期的先秦，诸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为何要采取抑制商人的策略呢？对于动员型的国家而言啊，假使商人势力过大啊，很多宗室大臣、贵戚地主等本身啊，他也是商贾 啊，也是就负伤。国君啊，对他们就不可自抑啊，就不好控制他们啊，或者是不好管理他们。这在政治上也是一种不稳定的离心因素啊。实际上，动员型体制就要求君主要绝对的集中权力，这样才能既保证尽量的有效调动国家资源，又能保证君主权威的稳固。比如像吕不韦这样的造国巨商，也知道投资政治的好处，所以肯花本钱介入秦国高层政治啊。这个注意，就是吕不韦其实是赵国人啊，他后来是在秦国做了这个丞相。而吕不韦的巨大金钱啊，又帮他实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先秦还是直到近代吧，商人啊，往往都是由地主豪民分化出去的。由于争夺政治影响力、主导社会经济资源等分配等利害上的冲突，他们渐渐地与官僚阶级、军工地主、中小地主等越来越对立啊，许多限制商人的言论也就开始产生了。包括国家对于农民舍本弑末啊，即弃农经商的担忧，也会采取一定的抑商的措施啊。这就其实说是古代社会为什么抑商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支持者啊，和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其实主要来说还是啊，就是说这些官僚阶级啊、军工地主、中小地主啊，他们也有抑商的这种啊需求。工商业其实啊也可以有国家垄断，比如汉武帝时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北宋等等，都存在这种情况。但由官僚经营商业，往往效率过低，又容易滋生腐败啊，只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啊，像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实行过盐铁官营，但最终弄得民怨沸腾啊。就其实那个就是那个盐铁论里边也提到了，就是说汉武帝时代那个盐铁官营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弊端吧，啊，就是特别低效啊，特别不给力吧。但最就是新上来的田氏，再说齐国田氏啊，田氏代齐嘛，就是开放私营以收揽人心。啊，因为他取代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姜氏啊，就是姜子牙的后代。然而私营商业又会加速贫富分化啊，商人往往会趁人之危啊，比如他们放高利贷，使得广大农民就是重劫重困啊，就是说很容易就是说加重这个负担啊，加重这个债务，不利于国家统治的稳定啊，就很容易破产嘛。像朱元璋实行海禁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抑商啊，一方面照顾官僚士大夫及普通地主阶级的权益，另一方面降低农民的破产速度，以尽量维持统治的稳定。像沙善波斯和江户幕府之类集权政府，也都刻意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啊，也可以说是抑商的。江户幕府也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海禁啊，再有像欧洲中世纪时啊，教会不允许基督徒放高利贷，也可以说是抑商的，只是这种抑商的主体啊，又成了教会啊。其实贵族他们也有这种抑商的这个，其实这一方面，一直到1581年时，荷兰的法令仍然将银行家列为不体面的职业，类似的还有演员、杂耍艺人、妓院老鸨等啊，他们都不得在荷兰的归正教会里领取圣餐。啊，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教会的在这个一个特殊的角色啊，教会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它比方说它也占有大量土地嘛，它这是一个政治角色，也是一个经济角色，甚至还是文化角色、意识形态角色啊，甚至还有军事角色，因为它有的还有武装啊。所以说教会它在中世纪的欧洲其实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很多元的一个角色啊。教会的这些神职人员、这些精英，他会压制啊这些所谓的商业金融势力。由于商人地位的普遍低下，其财产权往往不受国家的重视和保护，使得那些侥幸获利的商人很难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将资金投入土地啊，这是常见的现象。其实好像我记得好像是那时候大概西班牙吧，就很早之前的西班牙好多商人啊，可能他们赚了钱之后也是购买土地，这在全世界啊情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你看他投入土地，他也是一种再生产，但是他是一种特殊的再生产，他不是说 进行商业的再生产啊，这是很奇怪的吧。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啊，尤其是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欧洲的特殊地理环境啊及某些技术条件的变化啊，比如这个航海技术啊就是提升了，欧洲开始进入了一种列国争雄不进则退的强竞争状态中。首先说啊，军事方面的变革是很关键的，这造成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及财政开支的大幅增长。中世纪时啊，战争欧洲战争的主力啊，它是骑士啊，但是等到强弩乃至火绳枪出现以后，步兵就渐渐成为了战场的主力。其实啊，就中国这个发生这个变化，其实更早，就是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就当时这种强弩就已经出现了，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就战场主力从车兵，原来就是车嘛，车兵上边大概有三个人，赶着两匹马或者三匹马、四匹马，慢慢就转变为看重数量的步兵、骑兵啊，车兵呢成为一种辅助，那骑兵也是辅助啊，主要可能当时还是步兵在中原作战，是步兵是主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慢慢重塑了政治实体，使得更大规模更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开始兴起啊。再说的欧洲啊，现代很多国家之所以没能锻造出较强的国家能力，其实也跟他们长期未处于较激烈的竞争环境有关啊。其实就是像这些印度这些国家，像巴西啊，好多印尼啊这些国家之类，他们其实都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就是说他们没有处于这样的啊较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啊。当然像印度它可能也有一些战争一些纷争啊，但是就是说其实还并没有进入这种很强烈很激烈的这样一种竞争啊。不过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吧，就强国家能力啊也可以被内部不利因素削弱啊，其实这个也是啊，就是强国家能力其实也可以强也可以弱，就是说能弱化有弱化的一些机制啊，就是说社会内部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机制，削弱这种强国家能力啊，比如说腐化呀，包括这个啊贫富过度分化那、啊、这些东西吧。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各国的统治精英就急切地盼望着财政的充实啊，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竭力发展经济。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强掠和奴役啊，因为这显然也是有利可图的。偏巧他们就赶上了航海技术的提升，促使人类有了远洋的能力。除了对非洲、亚洲航路的探索，欧洲人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啊，通过奴役非洲的人力资源，利用美洲的土地资源啊，包括攫取贵金属，殖民亚洲，使得欧洲统治者啊可支配的财富大为增长。但是这我们要看中国这个哈，中国你看像这个奴隶啊、农奴啊这之类的，其实至少从宋代基本都没有了啊。其实唐代那时候还有，唐代比如说打高丽，他可能还抢一些人来做奴隶啊，比如说第一次打仗去那个啊薛仁贵可能还分了十几个奴隶吧，但是中国可能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啊。比如说明代他也没有这种情况啊，你去打仗一般来说啊，抢的人可能归国家，也不归你国个人，可能归了国家来安置啊，大概就这样的情况，就没有说让别人去做奴隶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极少啊。有的可能是做一些那样的进攻，可能做太监，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其他的可能就很少啊。反正这种情况是很少了，有但是很少啊。比如说这个郑和，其实可能就是那样来的啊。那怎么发展经济呢？要学着古代中国的模式实行官营吗？啊，这不仅是被认为是低效率的，而且很多国家就是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做不到啊，因为他们的君主权力啊非常有限，也没有那么庞大的官僚机器啊来操作此事，最终自然就不得不实行重商的政策啊，重商，要竭力保障商人的权益，要扶植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啊，就是说原先那些阻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啊被渐渐破除了，于是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来临了。对于这方面，像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指出， 啊，传统中华帝国与古罗马帝国一样，由于缺乏军事上的竞争，所以高高在上的国家官吏们不需向地位低下的商人们让步，也就未能激发国家机制及其经济政策向理性化发展的动力。国家之间啊的竞争啊，恰恰意味着统治者啊必须向商业和金融利益让步。纯粹政治权力的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迈克尔曼在其啊《社会权力来源》第一卷当中说的更清楚明白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在军事革命之后，任何国家都不能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在战场上幸免杀戮之灾，因此国家需要更多的财力啊，后来还需要更多的人力。这就要组织的较好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土地贵族以及贸易国家中商业寡头集团合作啊。这种合作逐渐演变成国家和支配性阶级的有机联合啊。上面就是他的原话，迈克尔曼的啊。在16、17世纪，实际上欧洲国家走上了两种不同的这种路线，这就是迈克尔曼所谓的绝对主义，以法国为代表，和立宪主义，以英国为代表。啊，但无论是哪一类，这些国家都与支配性阶级进行密切的合作，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有理由把国家说成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啊，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啊，这也是迈克尔曼的原话。实际上这便是我们后来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啊，他就是说法国呀英国之类的，就是说国家事务啊，可能就是国家事务就是主要是这种管理这种资本家阶级的这种事务，商业事务啊之类的。虽然社会权力的变迁是漫长的啊，甚至是有反复的，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啊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当然就是商业或金融势力的崛起，他们慢慢成为了各类国家统治精英中的一部分，甚至最终成为了核心精英。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一个世界体系，不仅仅是因为它迫使其他国家被迫实行资本主义模式，而且也是由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啊，一开始啊，主要都是在欧洲取得了中心地位和压倒优势，将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慢慢地拉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其外向型特征啊，可以说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只是深广度在不断的提升。当然全球性这个进程实际上有的时候它是曲折的，有的时候可能前进的快，但是有时候可能还倒退。中国由于距离欧洲较为遥远啊，且体量庞大，直到1840年代由于中英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国才不情愿地被强行拉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下子就被投入到了国际丛林之中，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如果说中国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那也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有人或许会说，明末中国啊已经开放了海禁，与欧洲的商贸往来也已经存在，清朝时期也没有完全禁绝这种往来，难道不能认为明末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吗？如果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啊，1840年代之前的中国并没有处于一个相对边缘且被支配的地位，所以说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由于1840年代之前的中国不存在太大的竞争压力啊，比如说道光啊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啊，所以说就没有存在感啊，英国这种在中国对中国来说没有存在感，以至于要像甲午战争之后那样扶植私人工商业啊，这说的中国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啊。就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可能这一段吧，可能要像就是说1840到1895，大概这一段时间可能属于萌芽期啊。第五个部分就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与衰。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啊，通常被认为是16世纪的荷兰，但是在此之前也有一些需要我们留意的。 比如说在中世纪时兴起了一些诸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之类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啊，或者就称为叫城市公社，他们的商业势力往往是跟贵族地主相互合流的，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是有保障的，而由于商贸金融活动活跃，这些国家往往非常富裕，也可以说带着我们将要进行定义的资本主义特征啊。可是由于这些城市国家体量太小啊，不说整个世界，哪怕只是在欧洲啊，影响力也较小。尽管在经验与技术等很多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啊，毕竟他们也为欧洲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一些较好的铺垫。我们可以将这些啊意大利城市国家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的啊，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属于资本主义萌芽。啊，这里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吧啊，就是说在1571年还是72年前后吧，就进行了一场这个勒邦德托海战啊，是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嘛，跟这个主要还是西班牙、欧洲这些。但是在那个之前，其实就是说，威尼斯啊是要跟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单挑的啊，他大概有几万海军嘛，四五万海军。但是很奇怪，就是说他爆发一场瘟疫，爆发一场瘟疫之后，这些军队基本上就丧失战斗力了啊，就是说这个国家其实就是说很小嘛，这城市国家，所以说。就是说这一场瘟疫下来就他就没有战斗力了啊，不得不花钱啊跟这个教皇呀、跟这个西班牙合作啊。就是威尼斯有钱，但是你看他很有限，他人也很少啊。此外，历史上还有没有一些国家或政治体具备了这种资本主义特征啊？我觉得至少像古代的迦太基还是存在这个嫌疑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迦太基啊，或者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开启了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呢？其实这里就说到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全球性、世界性及它的全球影响力。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便是开创了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出现啊，不仅改变了国家或共同体内部的权力格局啊，也改变了国际间的权力格局。那些在经济或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往往就要被迫成为从属的或者说受支配的地位啊，比如说晚清中国。当然对于古代帝国或及附属国而言，国内和国际的不平等也都是存在的，只是这个核心精英在新时代出现了新变化，而且全世界都被慢慢的统摄进来，资产阶级的地位越发突出啊，全世界也近乎被无缘弗届的资本主义所占据啊。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说是在最近二三十年达到一种顶峰啊，也就全球化达到它的顶峰啊，资本主义全球化达到了它的一种顶峰啊。那现在就可能它的一个退潮期啊，又遇到了一个退潮期啊，也可以说是盛极而衰。荷兰所在的尼德兰地区原本是勃艮第公爵的领地，1516年继承了该领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成为西班牙国王啊。西班牙从此开始统治尼德兰，在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后啊，1648年荷兰共和国正式独立。从地缘上看，荷兰处于北欧，按照麦克尔曼的说法啊，这类罗马边缘国家啊，就是教会嘛，它这个边缘国家啊，就比较容易摆脱教会的束缚。其实你包括英国北欧啊，其实这些都算啊，这些包括德国的一部分啊，德意志其实，从而啊成为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国家啊。宗教政策上这是多元包容，至于说所谓的新教伦理，就是韦伯说的那个新教伦理，还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啊。其实这个就有点有意思了，到底是新教伦理帮助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滋生了新教伦理啊？当然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我在这里说的就其实是资本主义啊，他造就了新教伦理，但是新教伦理确实是反过来啊，就他作为一种有利的意识形态吧，他又助推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啊。 这里面其实又有点复杂性，但实际上是有点颠覆性的，就颠覆了这个韦伯的这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的这个观点啊。不过就是韦伯的观点可能他实际上也是比较复杂的，可能要是你看他晚年的一些著作可能又不太一样啊。而荷兰又靠近海洋，有利于发展海洋贸易，尤其是进入了大航海及全球殖民时代以后，就国内的因素看，荷兰是一种联邦制结构，权力被各省或各个城市的精英所把持，他们抵制了一些像奥兰治家族建立一个世袭君主统治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渴望，在某些方面荷兰更像是一个由富裕国家独掌统治大权的寡头政体。直到17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了共和理念，再加上当时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比如反抗西班牙统治就需要大量经费，其实啊，这就已经满足了荷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更由于荷兰较大的体量啊，它的足迹及影响力已经遍布全球啊，比如当时它占了台湾啊。在17世纪的前期与中期，荷兰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远远超过其竞争对手英国与法国的发展速度。1609年与西班牙的停战协议签订后，阿姆斯特丹大众银行在市政厅开设办事处，该银行的主要职能是通过鼓励商家用银行票据付款，促进阿姆斯特丹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17世纪中叶后，当银行汇票作为货币为人所接受时，外国商人也被吸引至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银行业信誉与仓储设施很快变得在整个欧洲无可匹敌，良好的信誉可以让荷兰通过出售低利率的可转让债券来筹集贷款，银行家的形象和社会地位也迅速发生变化，到17世纪前期时就已经成为一种备受尊敬的职业啊，其实你看这个就变化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啊，就这个银行家他的这个形象和社会地位都变了，其实也在权力上也变了。过去可能就是说啊受气包的一个角色，但是现在啊就不同了。在此期间，荷兰的农业、畜牧业、造船业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荷兰开掘了三条啊大运河。在1630年代，其商船的数目达到了全欧洲的一半，贸易活动异常活跃啊！就当时号称海上马车夫嘛。尽管30年战争啊，就是1618到1648年的30年战争和西班牙对荷兰贸易的禁令致使荷兰的大陆贸易量下降，但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啊1602年成立了一家私营贸易公司为代表的荷兰商人却成功地发展了与印度西兰，就是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的海外贸易。按照美国学者科浩德交换之物大航海时代的商业和科学革命中的关联，贸易与交换不仅让世界各地的商品物资啊流通，而更带动了知识文化的传播，信息经济兴起，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随之改变，激发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啊是由商业交换全球化引发的，科学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换的历史，再加上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啊，这一时期被称为就是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沃勒斯坦等学者看来，黄金时代的荷兰啊，占有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中心地位，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啊，这种中心地位慢慢地就转移到了英国的手中。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啊，相比于啊封建社会等有一定的进步性啊，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都带有浓重的野蛮与强权色彩，尤其是它的早期啊，由于觊觎荷兰的财富及地位，英国、法国不断与荷兰展开激烈的较量。由于荷兰国土面积较小，又在陆地上靠近法国，人口相对较少，非中央集权难以更最大限度地啊，调动资源等原因啊，致使荷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其经济发展、全球扩张都受到了强力抑制啊。比如我们说，英国和荷兰就进行了一个80年的战争，其实就打了3次，就跨度为80年，不断的就进行战争。就可见吧，就是说这种竞争的这种激烈程度啊，就争夺这种啊控制权啊、影响力啊、霸权啊这方面，你看资本主义，你看它一兴起。之后你看就是说当然它兴起的原因跟这个激烈的 争夺啊，争霸这个是有竞争是有关系的。你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然而，荷兰的大国地位啊，尽管不幸丧失了，但是其经济的衰落，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内部性原因。这种瓦解性力量后来相继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及1970年代之后的美国出现。这就是后面啊我们要提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荷兰、英国、美国他们的这种衰落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好，下面进行第六个部分的分享啊，就是双元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啊。这个双元革命这个词啊，可能属于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里边他提出来的啊，就主要就是指这个法国大革命和这个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但通常来说，就是说有时候还说，这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啊，它是一个姐妹革命。哎，但是其实通过这次文章的梳理，我倒觉得就法国大革命它这个重要性，它可能。是觉得在当时来说，就是说影响对资本主义影响其实要大过美国革命，就是因为美国它当时是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一种位置，它就是相对弱小，但法国它其实影响力啊就非常大，而且它就在欧洲嘛。所以说双元革命指这个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这一点来说啊，就比较就是说比较靠得住啊。就但是美国就其实就是说它主要是在20世纪可能发挥的这个影响力就更大了啊。在17世纪后半叶，尤其是18世纪中前期，英国与法国是欧洲权力的中心，虽然体制不同，但是各自国家的财政能力都相当突出。比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其《国家与权力》啊中所提及的，在16世纪法国与西班牙在欧洲国家中的税收量最大啊，从1515年到1720年间，英国的国家收入增长了啊1365%，其实就是13倍多，前面提到了，法国增长了就是两倍多，将近三倍，尼德兰增长了8倍啊，就是荷兰其实那个地方，西班牙啊增长了是不到2倍。在1720年时啊，就是法国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一马当先，其税收总额是其他三国的总和，而其他三国基本平分秋色啊。可是从1720年到1815年啊，就拿破仑就退出历史舞台那一年啊，英国的税收增长了啊，又增长了，就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又增长了将近10倍啊，法国增长了不到2倍，荷兰增长了40%啊，就0.4倍，而西班牙毫无增长啊。西班牙主要可能就是那个时候高，它就是说比如说16世纪的时候就高，后来就增长的就很慢啊。财政能力啊，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啊，国家能力的体现，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体现。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其他国家的表现啊有所差异，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也可以依据历史来梳理出一个基本的脉络啊，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啊之后啊，实际上竞争啊都是以国家为依靠，甚至以国家为本位的，就是说它主要的竞争单位其实是国家，因为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公司啊，所以那些国家能力较弱或统治经营昏庸无能的国家就更容易处于下风。竞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战争可谓是家常便饭，所以斯文贝克特也留意到了战争资本主义的问题啊。再如霍布斯鲍姆所留意的啊，正是在与法国争夺海权方面的成功，才使得英国的工业革命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能够成功地实现向绝对主义王权转化的国家，在战争当中往往是占据优势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法国、普鲁士、俄国啊，就他们就变成更集权的国家了。反之就慢慢地进入了劣势啊，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啊，较典型的包括波兰、奥地利啊，什么什么的波斯尼亚，或者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啊。但是绝对主义加大陆环境也有明显的劣势，比如像法国大革命前情况啊，就存在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垄断和特权啊，就是法国嘛，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处于从属地位， 频繁的王朝战争严重消耗了国力，比如路易十四时代啊，老是打仗，更多线作战啊，就是说也使得法国无法集中控制海权，因为他要在陆地上跟各国家打，然后有时候还跟海上啊跟英国打。在严重的财政危机时刻啊，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了已停止160年的这种三级会议，并最终引爆了法国大革命啊。此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上升，法国也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啊。英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使得它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主流模式的立宪主义体制啊。在这种体制当中，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核心，英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被基本扫除啊。而且由于英国可以专注于发展海军，制海权的成功争夺啊，也为英国强占殖民地啊，拓展海外贸易与商品市场提供了先决条件啊。再加上本土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等有利因素，因此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啊。这方面可以说，比如说七年战争啊，那时候其实他在跟这个法国争夺这个北美，然后包括这个印度啊，这些战争当中其实都成功了啊，这个影响就比较大啊。工业革命啊，与法国大革命也被称为双元革命啊，它对欧洲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真正巩固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地位啊。直到今天啊，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也没能撼动。好，这次分享先到这里啊，下面就开始第七节了啊，我就先暂停一下。好，谢谢大家。